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《生离死有多远》，作者钱志群。什么是人生？在我上高中、上大学以及踏足社会工作之初，这两个字似乎有种魔力，吸引着我去不懈努力和奋斗，总想从价值观的角度去兑现它的美好意义。等到长大成熟，特别被社会磨练若干年之后，我对它就开始有了另一种诠释。人生说穿了，不外乎就是在出生和死亡两点之间的一根线段。线到底有多长，因人而异。生离死究竟有多远，谁也不敢夸口。我小时候家住在乡下，离集市有5华里之远，隔三差五总要去赶集。如果随父亲或爷爷去集市，走在蜿蜒30分钟的乡村小路上，他们有时会唠叨许多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故事。在那同吃同劳动的年代，免费吃喝让人惯于浪费，集体劳动又让人习于偷懒。集体捕捉既吃虫子又吃稻谷的麻雀，结果遇到铺天盖地的虫灾，饥饿成了最终的代价，死亡又成了极度饥饿的结局。许多人饿得什么都吃，头昏眼花不说，扶墙行走都寸步难行，在床上躺着躺着就一梦不醒，顺墙走着走着就一跤不起。饿久的人如果突然得到粗粮，因为控制不住而猛吃，结果一命呜呼。家里门外常见尸骨，人人自身难保，即便看见死去的是亲人，也无力收葬。爷爷和父亲不断说着一些我没见过面的七大姑八大爷的例子，那口气总像是在说昨天才发生的事，虽然可怜又可怕，但我听起来却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。不过这些重复的故事让我更懂得珍惜食物和明白生命的脆弱。一个再怎么活蹦乱跳的人，一个再骄傲自大的人，只要不让他吃，他就不能久活。那个时候我对死了解不多，倒是有一种死让我和我同年龄的人很崇拜，那就是英雄的死。那时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拿着假木头枪冲呀杀呀，然后装成倒地阵亡的样子。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和小人书有《上甘岭》《英雄儿女》《闪闪红星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《红岩》等等，百看不厌。学校和教科书也号召大家学习雷锋、王杰、黄继光、董存瑞、刘胡兰等英雄榜样。从英雄那里我们记住了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一针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许多名言，觉得他们真的是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感中现实成分便自然增多。每当村里死人的时候，我看到的都是悲痛欲绝的场面。按当地习惯，家人将死去的亲人直挺挺地放在一扇门板上，向络绎不绝来问候的乡邻们哭诉着死者过去一系列可敬可怜的事。有的死者甚至就在死前的头一天，我还见过他在村头的池塘边担水，或者是见面时笑嘻嘻地喊着我的乳名。一夜之间，他竟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。只有活够80岁的死者，家属们才不会死去活来的哭丧。 乡邻们在送了一份安慰的礼金后，便以大吃大喝来庆祝这位寿星的寿终正寝。那时还没算是成年人的我，除了难过，还有找不到答案的感慨与叹息。人为什么会死？死后又到哪里去了？大人们有的说人死如灯灭，一了百了，有的说人死去阴间，要过阎王桥，还有的说人死多年又重新投胎，看今生是否行善积德，善者再生为人，恶者却成猪狗之类。我那时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但却明白了光荣只是死的一种方式，生命最终都是一样的结局。我的亲人中第一个死去的是我的奶奶，她是我家乡远近有名的接生婆。我小时候常跟在她三寸金莲的小脚后面，走过多少村村相隔低洼不平的田埂，到新生儿家吃三个水煮的红糖鸡蛋，又在新生儿九天洗澡的盆里摸到几个硬币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就算是一种奢侈了。家里一来人，奶奶就向人夸不完我这个长孙，父母一打我骂我，她总会过来调解。上高中那年，她因高血压一跤跌倒，卧床不起，不久便离开我们，家里人也是哭得嗓音嘶哑，精疲力尽。当长长的队伍将棺材抬着绕村一圈，然后将棺木和奶奶一起埋入黄土后，我似乎成熟了很多。当他坟茔上的杂草茂盛起来时，我对死亡现象多少也有些冷漠了。我知道那是每个人的必然命运，无法思考，也不需要去思考。大学毕业三年后，我被调到市长身边当秘书，不多日，爷爷成了我第二个死去的亲人。父亲怕影响我的工作和前途，葬礼前没有通知在外地的我。事后，我虽然也埋怨过父亲，但我还是能理解他。我也没有过多的伤心，因为人到八十也算是一个别无选择的好结局了。后来我到省政府工作，接触的死亡信息越来越多。从死亡事件看，发生最多的是交通事故。每当春节临近，外出打工的人都在那个时候往家赶，车子常常超载，路途又遥远，如遇到雨雪，多有车祸，死伤惨重。即使是事发在省外，也要通知本省相关部门赶去救助处理。另一类死亡事故就是煤矿瓦斯爆炸。我所工作的省份是全国产煤大省，那时你就会不由得叹息，生命原来是如此的脆弱。我们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要做生命的主人，事实上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、自我安慰的空话。再后来，我来到了美国，美国的车祸相当频繁，每个人的生与死，当地的报纸都会有一条消息。所以车祸死人的新闻已不是新闻，如果是我们熟悉的人，也只会震惊不多日，就会被另一个死亡事件所冲淡。我们还有另一个新闻渠道，就是国际长途，父母时常也会告诉我们一些类似的不幸，某某远门亲戚前一天刚去世，或是小时候住在村里的某某某也过世了。因为父母搬离那个村已经很久，所以我长久没见过的那些长辈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。不过只要我问，父母总会告诉我他们所知道的一串死者的名单，电话的两边都是叹息。其实死离生一点都不远，就像是小时候捉迷藏一样，藏在某个角落的伙伴会突然跳到你面前。死成了所有语种的词典中最最沉重，也是人类语言交流中最最忌讳的一个字。它是人类任何探索、抗争、挑战都无法改写的命运， 是人生大限的悲叹，是生命自身无法穿越的黑暗。即使是能医万病的华佗，自己也一样作古。任何权力，多少金钱，都不能让人找到灵丹妙药而长生不老，万寿无疆。死到底是什么？死从何来？死往何去？2000年来美国探亲，我抱着闲着也是闲着的心态走进我在国内一直否定的教会，这才意外地渐渐地从圣经中明白了生与死的真相。原来任何人都不是生与死的主人，这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上帝才是人生冥冥中的主宰。上帝用他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在陶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要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圣经中这样的教训还有很多。死曾经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人本可以不死。上帝创造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，得到应有尽有的供应，在肉身方面有各样的菜蔬和果子，在精神方面有配偶作伴和万物管理权。他们唯一不能吃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始祖经不起蛇的煽动和诱惑，偷吃了必死的禁果，于是人就有了双重的死，肉身上的死亡以及灵性上与上帝的隔绝。我们这些后代也与上帝隔绝，也有了寿命的限制。最可怕的是，人不是一死百了，人死后若灵魂没有得救，就将坠入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地狱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感谢上帝，他看我们如珍如宝，怎会忍心见我们永死？上帝为全人类预备了一个完整的救恩，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人间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用宝血来为我们赎罪。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并认耶稣是我们的赎罪主，愿意跟从他，就能借着救主耶稣与上帝和好。肉身虽然会死，但当主耶稣再次来到世间时，必要复活，而且将会永远活在美好无比的天堂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钱志群为大家带来的《生离死有多远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上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又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希望今天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